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被称为千年一遇的大暴雨持续肆虐中国河南省多个地区，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来自河南防汛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显示，自上个礼拜五7月16号开始的这一轮强降雨已经造成河南全省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120多万人受灾。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灾情已经造成25个人死亡，7个人失踪。根据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防汛救灾工作作出指示，承认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出现很多令人惊心动魄的录影片段，有人无助地站在混浊洪水淹到胸部的地铁车厢内，有些建在地下的地铁车站内水流喘吸，呼啸奔腾，有人揸车行驶在路上，突然洪水汹涌而至，一下子淹没了挡风玻璃，有些街区汪洋一片，而一辆辆的汽车好像饺子一样在水里面漂浮翻滚，还有一些呈现罹难者遗体的画面则令人心碎。郑州市政府表示，搜救人员单是在从郑州地铁系统内就救出了500多名被洪水围困的乘客。中国官方数字显示，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达到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点，中缅边界地区是新增病例最多的地方。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7月20号报告说，星期一的新增病例为65宗，比前一日31宗增加了一倍多，是1月30号创下92宗以来最多的一日。在这65个病例中，有41宗输入型病例，都是最近从缅甸回来的华人。这轮疫情反扑开始于7月4号，主要集中在云南中缅边界两个小城瑞丽和农村。缅甸的疫情正在恶化，联合国表示正在加强缅甸的抗疫力度，压制感染快速增加的趋势。缅甸国家电视台星期一报道说，缅甸的新增死亡病例为281宗，感染病例为5189宗。自新冠病毒疫情去年爆发以来，瑞丽经历了四次疫情反复。7月19号，那里出现了7个病例。一个新闻调查机构最近对中国医疗设备销售的公开记录进行审核，发现即使在疫情非常严重的2020年，中国的经销商看起来与包括西门子、通用电器与飞利浦等跨国公司的代表串通一气，抬高了这些公司销售给医院的呼吸机以及其他核心医疗设备的价格。根据位于华盛顿的非牟利新闻机构100名记者提供给美联社的报告，在2020年中国的医院购买高价值的核磁共振、 CT 扫描器、超声波机等对于诊断和研究新型冠状病毒都十分关键的医疗设备，但在某些情况之下，医院支付的价格高过公平市场价格几百万美元。根据法庭案例和腐败问题专家的讲法，这种虚高的价格通常包括对医院官员和其他采购链上的人提供贿赂。报告列举了很多具体案例，例如一间中国医院花了516万美元购买通用电器公司一种型号的核磁共振扫描仪，而另一间中国医院则只是花了256万美元购买同样设备，西门子公司的 CT 扫描仪以324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一间中国医院，而公司出售的这一种设备的最高级别型号的市场价格为195万美元。正在日本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宣布，在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今年9月访问日本之后，英国将会永久性部署两艘军舰在印太海域。华莱士是星期二7月20号在东京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作出上述宣布的。航母打击群完成首次部署之后，从今年较晚时候起，英国将会永久派遣两艘军舰常驻这个地区。华莱士说，根据英国皇家海军公布数据，造价31亿英镑 約合42億美元嘅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全長280米，闊70米，甲板面積相當於3個標準足球場嘅大細，亦都係英國海軍歷史上吨位最大的艦艇，全艦排水量65000噸，採用綜合全電力推進系統，最高航速25節。目前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及其護航艦隊正在度駛往印太的途中，並將會經過中國聲稱擁有大部分主權的南中國海。美國氣候特使克里呼籲美中共同緊急削減溫室氣體排放，表示二戰之後歐洲重建的國際聯盟是治理氣候變化的模式。氣候特使克里在倫敦的英國皇家植物園發表講話時，呼籲全球領導人加速採取必要行動，控制氣温升高，拯救整個世界。他說，盟友、夥伴國家、競爭者甚至是敵對一方都必須進行合作。克里說，氣候危機是我們時代的考驗，它對有些人來說雖然行動緩慢，但這個考驗與過去的任何一個考驗一樣都很急迫，都事關生存，時間已經不多了。克里認為，各個政府如果要實現將氣温升高幅度控制在攝氏 1.5 度以下的目標，就必須在未來10年裏面加速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在古巴本月發生幾十年來最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之後，美國正在檢視可以幫助古巴人民的潛在辦法。以不具名方式對傳媒講話的政府資深官員表示，正在考慮的措施包括改變匯款方式，以便讓身在美國的人將錢匯給他們在古巴的家人，而古巴政府則無法克扣。其他潛在的行動包括讓上網變得更加容易，與國際組織合作提供更多人道援助，以及增加美國駐哈瓦那大使館的工作人員。2016年40多位在古巴服務的美國外交官抱怨說，他們遭受到持續的耳痛、頭痛以及記憶力、注意力、平衡感和睡眠方面的問題之後，美國國務院在2017年將大使館工作人員裁減一大半。特朗普政府認為傷害是由於所說的聲波攻擊造成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有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剖析咁中国同美国嘅金融脱欧系咪真系咁容易做得到呢？我哋亦会报道共和党嘅国会议员致函美国奥委会，要求冬季奥运会嘅选手唔好用中国嘅数字货币。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记协主席指港版国安法之下新闻自由支离破碎，佢促请当局停止拘捕新闻工作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实施已经一年，香港记者协会最近发表题目叫做《破碎的自由2021年度言论自由报告》，形容过去一年香港传媒环境急速恶化，自由在极权之下被摧毁，变得支离破碎。这份报告并且关注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因为高层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冻结资金，被迫停止营运。苹果日报停业之后，警方在今个礼拜三又上门拘捕该报的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较早前被捕获准保释的前副社长陈佩敏以及前主笔冯伟光亦被取消保释，扣留警署调查。 香港記協主席陳朗星就對香港警察一再拘捕新聞編採人員表示不能夠理解，他促請當局停止拘捕新聞工作者。下被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創刊26年的《香港蘋果日報》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內兩度被警方國安處人員大規模搜查報社，包括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內，超過10名管理層和編採人員被警方拘捕，並且凍結超過232萬美元的資金，難以繼續維持網站和報紙出刊的運作，成為國安法下首家受壓關閉的媒體。最後一份《蘋果日報》6月24日發行破紀錄的100萬份全部售罄。事隔一個月左右，警方星期三，即是7月21日清晨6點左右，上門拘捕該報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忠，指控他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在警署扣留調查。警方國安處星期三亦都撤銷較早前被捕的《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佩敏和該報前英文版總編輯馮偉光的保釋安排，他們星期三再度被捕，警方指他們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亦即是兩個人早前被捕的控罪。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星期三出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目，接受傳媒提問的時候，對警方一再拘捕新聞編採人員表示百思不得其解，認為當局不了解傳媒機構的運作。
覺得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去拘捕一些的編採人員呢，我們是百思不得其解，講出來的原因也都講不清是什麼。咁即係我哋都係擔心嘅，就係、是、當局其實成日點樣去理解新聞工作？正如頭先我講，佢哋知唔知其實公司嘅管理同編採其實係獨立嘅，編採嘅做嘅決定係好多人有機會做嘅。掌唔掌握啲説法咧？我覺得佢哋未必掌握。啊，譬如我哋都見到第一次搜蘋果嘅時候，有啲編採人員啊、編輯話啊，都一齊做一直播想採訪，警方會話：，你做編輯唔係批下嘢改下嘢嘅咩？咁樣，咁就係話俾一街唔係啦。其實做編輯係有好多工作嘅，可以。
陳朗星表示，保安局以至警方國安處高層不了解傳媒機構的運作，拘捕行動可能會有誤判，希望法院處理相關編採人員保釋申請的時候，可以說明國安法拘捕新聞工作者的紅線。
我們即作為記者一定是不希望見到編採人員做是即做內容去寫報道做評論的人是會被捕的。咁即係你都見到林文忠先生咧，佢係喺成個《蘋果日報》最後嘅歲月咧，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冇咗佢咧，《蘋果》出唔到版嘅。咁即係大家都會見到呢一個係一個好典型嘅新聞人，佢嗰個嘅即係角色崗位點樣發揮。咁我希望警方盡快交代咯，亦都期望法院咧喺處理呢啲保釋嘅時候咧，因為控方係會提出佢哋有邊啲文章是有問題的，但是因為受那個條例影響、法例影響，我們是不報道得的。其實涉及這麼大公眾利益，希望法院涉事的法官都可以重新考慮，話得清楚給個社會聽，究竟做什麼評論、寫什麼報道是會被人拉去上法院，連保釋都保不到的。
陳朗星表示，被捕的《蘋果日報》高層和編採人員部分可能身兼公司董事，但是他強調傳媒機構的管理層和編採部門其實是分開運作，促請當局停止拘捕新聞工作者。
特別《蘋果日報》的編採人員是墮入了個法網，但其實我們看到那個關係呢，就當局其實可能搞錯咗嘅，佢哋咧就成日都即係譬如咧，警方陳述嘅案情就話，哦，佢哋因為係嗰啲公司嘅董事，所以咧佢哋就知情，即係好似有一個陰謀啊，咁佢其實董事佢就梗係牽涉其中啦，咁我就話俾佢聽，佢哋董事之餘咧，其實佢哋編採人員嚟嘅，嗰啲係社長、副社長、總編輯、執行總編輯，佢哋係要做一啲嘅編輯的決定的。而做呢啲編輯決定的時候呢，可能你會覺得喂 明明就係因為你哋有個咁嘅計劃，所以就有啲咁嘅報導啦。但係佢唔知道編輯同埋管理咧係分開嘅。講真，唔係每一個董事都可以指揮到個編輯室做乜嘢嘅。
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後，香港記者協會上個星期四，即係7月15號發表題為《破碎的自由》嘅2021年度言論自由年報。年報總編輯楊建興表示，過去一年香港傳媒環境急速惡化，自由在極權下被摧毀，變得支離破碎，官方對其他媒體的打壓經已展開，未來將會更為明顯。陳朗星解釋，國安法下香港的新聞自由變得支離破碎，他形容為散散收收，即是零零碎碎，其實不算有新聞自由，很多敏感議題都會有所顧忌。
但是問題是，即是我們坐在這裡的行家都知道，如果我們寫某些內容，即是會有危險，會有出事。譬如很老實說，大家都知道談及獨立的問題，談及制裁的問題，現在可能甚至談及梁建輝案件的問題，你怎樣去定義它，你怎樣去說它，都已經成為了一個可能會有後果的情況。
那你有什麼意見呢？即有些事情就是個事實來的嘛，
是
有人說了，有人做了，你報不報呢？因為有些評論，有些人出來要呼籲，那你們怎樣說算報不報呢？你作為記者
冇啊！大家都係唯有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大家每間自己去拿捏咯。譬如我自己工作嘅機構，我哋就即係上司就話咗報道就冇得妥協嘅。
報道就實報，即係報道。陳大文講乜？
係啦，陳大文講乜？陳大文去咗美國，佢講乜嘢？我哋都報嘅咁。
陳朗星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會見記者的時候，被問及國安法的紅線，沒有清晰回應，只是推說新聞工作者心知肚明，他認為國安法其實是政治問題。記者問及星期三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兩週年，《蘋果日報》停刊之後，沒有主流報章作深入分析報導，只有網媒立場新聞以前香港電台鏗鏘集班底蔡玉玲和鄭思思製作錄像新聞專題，繼續發掘721事件的真相。陳朗星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有些容易受控制的傳媒到底是不是主流，他相信香港市民都會看到。他承認香港人可以接觸的新聞內容越來越受到限制，這個是事實，但他強調只要一日香港沒有網禁，他相信香港人仍然可以獲得不同角度的資訊。陳朗星上個星期四在記協發表年報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年七一銅鑼灣襲警案，當場有多家網媒做現場直播，將案發時的實況呈現出來，他認為網媒的報導未必對當局不利。記協年報總編輯前主席楊建興表示，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很多評論員、學者都不敢接受訪問，他慨嘆香港從來未出現這樣的情況，過去一年是他自1984年從事新聞行業以來新聞自由最差的一年。楊建興表示，去年記協的年報題為《危城下的自由》，今年想不到任何字眼能夠形容目前的境況，最後年報名為《破碎的自由》，因為在極權管制之下，自由越來越支離破碎。尤其當經營26年的一傳媒旗下《蘋果日報》被指控幾十篇文章違反港區國安法，當案件仍然在司法程序未正式審訊，該報的戶口已經被凍結，最後停運，他認為清楚見到國安法的殺傷力和破壞力。楊建興又表示，暫時未想到類似一傳媒《蘋果日報》的情況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出現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内多名共和党议员针对美国运动员可能将会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期间使用北京当局发展的数字货币所引发的数据安全疑虑提出了他们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威克以及系拉米斯在7月19号致函美国奥委会，要求美国运动员选手在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期间禁止使用中国的数字货币。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是担忧中国政府可能使用数字货币来监视美国运动员。议员说，数字货币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掌控，可以完全被他们的中央银行追踪亦是跟踪。议员在联名信当中说，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些新兴技术镇压维吾尔少数民族、香港人亦是中国各地争取言论自由的人，这些担忧显得是格外重要。他说，这些担忧不是假设性的，反之就是好像微信等数字支付平台早已经是被用来是监视、威胁以及是逮捕中国公民。早移动支付在过去几年里面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各大小城市主导民众消费购物的支付方式。不过包括由腾讯以及阿里巴巴运营的两款主要移动支付应用程式，通常都需要与中国国内的银行账户连接，意味着在中国外国游客在未有中国银行账户的情况之下，无法轻易使用这些的软件。中国人民银行自2014年起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致力于发展数字版人民币，亦即是 E。目前仲未清楚这款由中国政府率领研发仍然在度测试的数字版人民币几时能够正式上路。中国人民银行在7月16号以中英双语公布了长达21页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研发进展白皮书。内容提到，没有银行账户的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享受基础金融服务，短期来华的境外居民可以在不开立中国内地银行账户情况之下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满足在中国日常支付需求。白皮书中指出，截至6月底，中国在他们的境内132万个试点的场景已经进行了大约一年的数字人民币测试，并且开通了超过2087万个个人电子钱包，在351万多个的对公钱包，累计交易数为是7075万余笔，交易的数额为人民币345亿元，亦都是大约合共53.9亿美元。不过外国人通常并不包括这些中国政府进行的数字货币系统测试，这些测试仅仅是限于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居民。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上个月表示，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是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系统下的一次关键运作试点，北京冬奥会预计将会在明年2月4日至20号举行。美国共和党议员在联名信当中是强调，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奥委会和美国国务院、美国财政部以及是美国商务部合作，保护美国运动员的隐私不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影响。而此外，议员还是希望美国奥委会能够在收到信函的一个月内，向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就他们提出的担忧进行简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国内广泛应用的网约车手机应用程式滴滴，日前低调到美国上市之后只是两日就受到中国的监管部门推出的一套组合权的重击。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此举是想要主动与美国进行部分金融脱欧。究竟约束科技巨头的情况之下，北京与美国的金融脱欧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做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网络安全办公室先是在7月2号对滴滴的主要应用程序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暂停新用户的注册。随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7月4号滴滴出行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为由，下架了这一款应用程序。 之後網信辦又下架了滴滴旗下全線25款的應用程序，截至到7月15日收市，滴滴的股價為每股12.36美元，低過發行價的每股14美元。除了滴滴之外，另外兩間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應用程序亦都遭到中國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的調查，它的應用亦都被下架，分別是貨運物流公司滿邦集團和漢準網營運的 BOSS 直聘在線招聘平台，這兩間公司亦都在6月在美國上市。受到中國政府強力監管行動的影響，路透社援引三位不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話報道，中國醫療大數據公司凌克科技亦都決定擱置潛赴美國上市的計劃，這個是滴滴事件之後已經知道的首家撤回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在落實監管之際，中國政府亦都表示將會收緊中國公司赴海外上市的規定。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證監會正在起草規定，要求企業赴海外上市前需要得到監管部門的批准。國家網信辦亦都將會牽頭對申請赴海外上市的企業進行跨部門審查，嚟到確保上市計劃不會危害到中國國家安全。此外，國家網信辦在7月10日發出通知，對修訂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徵求意見，要求用戶超過100万的互聯網公司必須去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這些新的措施將會大大增加中國企業潛赴海外，特別是美國上市的難度。在此之前，中國企業赴海外上市並不需要得到中國國家網信辦的批准。在2002年中國頒布的行政許可法取消了企業赴美上市的前置審批程序，亦都為中國的民營企業以所謂小紅籌的方式潛赴美國上市提供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政策環境。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認為，中國加強科技企業監管以及抬高潛赴美國上市門檻與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有直接的關係。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覺得這個事情問題出在中美關係上，為什麼以前的監管沒有那麼嚴呢？主要是現在從大環境來講，中美關係不好，要是中美關係好的話，這個都不會是問題。2020年12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全票通過針對中概股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並已經由當時的總統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該法要求在美國掛牌上市的外國公司必須遵守美國會計監督規則。如果美國的監管機構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連續三年沒有辦法去審查外國公司的海外公共會計事務所，該公司就將會面臨退市。外國公司問責法的落地加劇了美中之間的監管對峙，北京和華盛頓多年來一直就是否能夠披露中概股的審計底稿問題相持不下。中國認為審計底稿可能會包括敏感信息，如果披露給美國政府機構會危害到中國國家安全。財新週刊7月12日出版的第27期封面報導說，中國網絡安全審查全面收緊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擔心美國的長臂管轄帶來數據外流隱患。報導引述一位資深投行的人士說，滴滴或者被迫於經濟利益向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提供數據。統計數據顯示，滴滴出行的中國活躍用戶達到3.7亿，活躍司機達到1.3 million，滴滴全球的活躍用戶為4.9 million，活躍司機為1.5 million。此外，滴滴在2017年獲得到導航電子地圖製作甲級測繪的資質，掌握了包括車輛定位、周邊環境等大量精準地理數據，甚至有講法說可以通過滴滴的大數據定位哪一個 在哪一个政府部门工作。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7月10号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战略打压，中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能够因为有一些公司的股权由境外资本掌握或者是同埋去境外上市等原因就导致国家安全漏洞。但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西·弗里德表示，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担心敏感数据外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现实就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和任何美国政府机构都不会寻求得到这一类敏感数据，担心数据外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他对美国之音说，每三年去检查一次审计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不会要求提供这一类信息，美国监管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这一种信息。据我所知，这个和任何监管的目的都无关。对于需要将数据交给美国的讲法，滴滴方面已经出面否认了。有高层管理人员在新浪微博上称，滴滴所有中国数据都储存在中国的服务器上。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是北京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亦即不鼓励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尤其是在两国争夺科技霸权之际。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对滴滴的打压可能是北京主动推动与美国金融脱欧战略的一部分。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出于风险考量，选择在高科技企业和关系到基础数据的企业主动与美国的资本市场脱欧。他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并不只是要惩罚滴滴和其他不听话的企业，亦都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切断中国科技企业和华尔街的联系，部分和美国资本市场脱欧。从这个目的来看，它亦都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认为，与美国金融脱欧或许是北京的长期目标，但短期内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具备给予好似滴滴这种高科技企业的 IPO 的能力。他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现在不能够这样做金融脱欧，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未有真正建立起来，没办法处理相对较新和难以估值的公司的 IPO， 这个是美国市场擅长的事情，而中国市场现在还未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的最佳的猜测就是，中国政府并不是想在不久的将来去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我认为他们对某一些类型的公司有特定的担忧，但从长远来看，一旦中国的资本市场条件足够好，可以在中国进行 IPO， 他们可能就会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在滴滴事件之前，尽管面临美中关系紧张、监管政策不确定性等挑战，中国企业仍然大举进军美国资本市场。据 Dealogic 的数据，今年截至到目前共有36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已经达到2020年全年的水平。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表示，美国资本市场具备全球任何资本市场无可比拟的优势。他说，首先是个盘好大，流动性好；第二，美国的资本市场亦都是全世界最成熟的市场，不单止是香港，就是东京、伦敦都没办法跟美国去永美。另外，来美国上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扎根了下来，有些人是从事金融业，他们对中国企业来美国上市创造了非常好的软件上的支持。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夫特的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发行总共募集到$125亿，远高过去年的同期水平。然而，中国政府约束科技企业的强势手段，无疑打击了中国企业前赴美国上市的信心，仍然寻求赴海外上市的企业可能会退而求其次，选择去香港上市。港交所的股价星期三最高上升了 6.2%， 显示出乐观的情绪。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北京對香港打壓，特別是通過國家安全法之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經不如從前了。他說中國政府對香港所做的事的結果，無疑就是削弱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中心整個轉移到去上海或者新加坡，這個就是中國這次打壓行動的效果，它不會在一夜之間產生效果，但我認為十年之後，香港將會是一個比上海或者新加坡細得多的金融中心。拜登總統星期四對記者表示，他的行政當局將會在星期五今日向美國企業發出警告，隨著中國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控制力度加大，在香港經營的風險亦都上升緊。金融時報報導援引三名熟悉情況的人士披露，美國國務院將會提出對一系列的威脅的擔憂，包括中國有能力獲得到外國公司在香港儲存的數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同印太地區的經濟體進行談判，計劃推出一項範圍廣泛的數字貿易協議。分析人士就對美國之音說，有關措施不單止可行，而且是有必要，可望會得到區域國家的熱烈回應。但亦有批評人士認為，拜登總統的這個計劃可能不會取得成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7月12号独家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涵盖印度太平洋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以寻求压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方法。虽然这项涉及到众多区域经济体协议细节仍然酝酿当中，但是分析人士说，该个计划很可能会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的使用、促进贸易便利化以及电子海关安排等的规则。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讲话，这项议当中的协议可能包括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加坡等国家。自拜登总统今年1月份上台以来，一直试图采取广泛的外交努力，争取同美国在各个地区的盟国以及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北京在全球以及地区的影响力。白宫目前议议当中的这项数字贸易协议，牵涉到的亚太地区众多的国家，业界分析人士对拜登政府这个举措的可行性看法不一。华盛顿非政府组织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贸易政策研究副主任科里对美国之音说，鉴于美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当中的主导作用，美国提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达成区域数字贸易协议的建议，这个是最佳的方式，不单止可行，而且是必要。科里认为，其中的很多国家，譬如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加坡，已经就数字贸易达成了雄心勃勃以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与他的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亦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霍利说，这些国家在数字贸易方面已经同意采取进行的工作，和这两者之间已经存在着的很多的重叠，因此这个只是一个将各种独立的双边以及区域协定汇集到更加广泛的区域协议之下的问题。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钱达尔就认为，拜登政府正在酝酿倡导的亚太国家数字贸易协议似乎是一件随手可得的事情。钱达尔教授解释说，因为美国已经同日本签署了数字贸易协议，并且主要赞成了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中关于数字贸易的章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了该个协议的缔约方，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之间已经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协议的文本达成一致应该是相对容易。对此，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美国总统贸易促进权限的最近过期，拜登政府虽然目前不可能就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咁样嘅全面贸易协定嚟进行谈判，但系仍然有可能就类似嘅数字贸易呢啲小规模嘅协定进行谈判。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 拜登政府以当中的这项亚太地区数字贸易协议可能注定不会成功。资深经贸分析师、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建人托洛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试图去谈判印太数字贸易协议而压制中国崛起的努力，不单止可能是会失败，而且它的可能失败的原因应该是促使到美国人开始质疑任何严重依赖该个地区帮助战略长期的可能性。托尔纳森表示，正如很多这些国家所明确的表明那样，以及是前总统特朗普所否定的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结构所显示的那样，特别是很多的东亚国家深深接近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的供应链当中，因此不敢冒险在商业竞争当中公开挑明是站在美方的立场一边。如同分析人士所提到，拜登政府酝酿当中的亚太数字贸易协议考虑包括的国家甚重，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之外，马来西亚、日本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中国经济和文化等利益的关系非常复杂，这些国家对拜登政府的这项计划会作出如何的反应。专家和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亚太国家总体上来讲应该是会对拜登政府的这个举措是持欢迎态度。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预期都会给予高度的支持，因为他们一是就是数字经济伙伴协议的成员，就比如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又或者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包括类似的条款的协议的成果。高树超补充话，但是他认为出于明显的原因，中国将会对该个协议保持警惕的态度。苏珊·阿里尔·阿伦森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教授、数字贸易与数据治理中心的总监。阿伦森认为，这些亚洲国际是一定是对此是热情好高，有哪一个会不想扩大和美国这个富裕大市场的数字贸易呢？据一位了解这项数字贸易协议内情的匿名人士对彭博社透露，拜登政府的这项协议仲将会是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的使用、贸易便利化以及电子通关的安排等等。分析人士说，这项的政策酝酿表明，这个是继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的谈判之后，拜登政府为世界上最具是竞争以及战略意义的地区提出一项经济计划的第一步。同时，这个亦都是拜登总统应对北京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一步。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及数字技术以及是贸易的先驱，华盛顿应该在数字贸易以及是经济领域拿出一啲嘅举措嚟实现美国响印太地区嘅战略目标。乔治华盛顿大学数字贸易与数据治理中心总监阿伦森博士认为，美国需要保持自己政策嘅一贯性。虽然目前嘅白宫放弃咗特朗普式嘅保护主义数据政策，亦系对应用程式嘅疯狂禁令，但系美国仍然喺度调查应用程式嘅禁令，以及系政府审查外国投资数据丰富嘅公司嘅做法，到底系唔系阻压咗中国影响嘅好方法？阿伦森话：，但系响网络方面，响美国可以见到嘅中国企业做得更好嘅一啲，其中好多个公司非常之具有创新精神，特别系响金融以及系服务领域，而呢个正正系美国数据巨头所需要嘅竞争。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钱达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是需要通过建立国家数据隐私法以及改革监控法，为外国人提供一些的保护，以此来重新确立对互联网在道义上的领导地位。钱达尔说，他认为这个是要比对应用程式实施禁令重要好得多，而对应用程式发禁令是中国使用的一种策略，美国不应该是仿效。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将会是好像跨太平洋关换关系咁样，基于规则的方法，就数字贸易以及系国有企业等好多个问题制定未来的规则，然后将美国的盟友引入呢一个框架，以确保呢个规则得到广泛的支持。高树超表示，新的数字协议将会发挥类似的作用，他是希望美国这次能够将推动实现达成这样的协议，而不是以好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这样半途而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內閣會議日前公布的2021年版防衛白皮書之後，四艘中國海警局公務船隨即駛入尖閣諸島，亦即是中國所稱的釣魚島附近的日本領海。外界就認為此舉是中國對白皮書首次寫入台灣局勢穩定的重要性而表示不滿。日本軍方人士和專家對白皮書當中有關台灣問題的表述，以及將中國對日本的軍事行動稱為令人憂慮而並非威脅，提出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力在台北的報導。
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首次地明載，台灣情勢的穩定對日本安全保障及國際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另外，白皮書亦都首次將台灣從中國的章節當中抽離，放入新增加的美中關係章節當中獨立介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白皮書發布的當日指責日本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並且聲言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中方絕不容許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灣問題。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近期在台海附近的軍事行動不斷升級，明顯造成了日本局勢的緊張，加上美國對於台灣的支持日益清晰，白皮書明載台海情勢是理所當然。
日米の2 plus 2を経て，
他說日美外交和國防二加二會談以及是日美峰会当中已经公开将台海安全作为国际性的重要安全议题。从这个背景上面来看，将台湾从中国章节当中抽出来，放在美中关系的范围内独立讨论是很自然的。中国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军事行动越发凶猛，日美同盟亦都了解这样的威胁已经升级到了应该单独讨论作战对策的时机。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院教授川田访治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中国が大変攻撃的アグレッシブになってきていて，
川田访治表示，首先中国的军事崛起状况是明显，中美之间的军力平衡逐渐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发展，这样让日美同盟感到紧张。再者，在中国对很多国家内部的介入当中，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介入最为明显，台湾对于民主国家是否能够阻止中国介入是最好的指标。虽然日本一中政策的前提并未改变，但亦都了解到台湾在实质上以国家状态独立运作，与中国的国家运作没有直接关系，对台海问题在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而言，将台湾分配到独立章节讨论是很合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石原忠谷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这次的防卫白皮书对于台湾的处理方式可以从今年初日本发布的外交文件以及是日本政府官员屡次对外提及到台湾问题的情况是可以看出。
防卫白皮书这次的把美国跟中国关系独立的意见，
石原忠浩表示，这次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独立出来，这个和今年4月份日本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亦都是相同，因为外交与防卫单位必须要以一致的态度对外公开立场，而另外一方面亦都有对国内社会说明的意义。 台海情勢和日本的安保關係密切，對於日本自衛隊支持台灣的可能方式和參與的程度，專家認為即將在白皮書公佈後逐漸進入討論。太田文雄表示，在各個研討會和民間調查的結果顯示，日本社會是贊成自衛隊支持台海的比例已經是超過七成，亦都反映在官方的態度上面。
自民党は、何らかの支援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太田文雄表示，執政的自民党已经认识到，若然是中国入侵台湾，日本一定得出动自卫队来参与支持。目前政府想开始仔细检讨台海情势在安保法所设定的重要影响事态与全立危机事态的立法界定。在野党当中的立宪民主党以及是日本共产党不太愿意将这个升级到明定法规的高度，但是日本维新与国民民主党的等的立场基本上同自民党是相同，所以后续应该是会进入讨论立法的阶段。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七月初表示，中国若然侵犯台湾，日本应将至此是视为是全立危机事态，行使集体自卫权，同美国防卫台湾。
日本もアメリカも今台湾に対して台湾を守らなければ。
川田晃治表示，日本同美国对保卫台湾安全、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之高，但是实际上设想发生的情形，以及是自卫队所参与的程度，以及是方式，仲未有仔细的规划。他是认为，在防卫白皮书将台湾放在中美关系的章节当中独立讨论之后，会开始进行对自卫队参与的模拟试算。日本防卫白皮书当中所提到的北韩的时候指出，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威胁。提到中国的时候就表示，造成包括日本和国际社会安全上的重大忧虑。太田文雄对于将中国对日本造成的状况仅是以忧虑形容，表示强烈不满。他表示，军事威胁包括是攻击的能力和意图，北韩有数百枚的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日本，而中国是有数千枚，所以双方都有攻击日本的能力。北韓在幾年之前聲稱要讓日本變成火海，明顯是有攻擊的意圖，所以日本社會大都同意將北韓視為威脅。對於中國的攻擊意圖，日本政府官員透露，由於2018年日中峰會時候，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經是嘗試將日中關係以競爭轉向合作，不會是彼此構成威脅。所以白皮书并未以威胁形容中国。太田文雄并不认同这个的解释。
中国は今日も尖閣諸島の領海に海警船を領海侵犯してです
ね。太田文雄表示，中国经常入侵日本的尖閣諸島周边地区，并且以入侵台海为前提，在中国西部的沙漠地区建立类似于冲绳加首立空军基地及神奈川县华须贺基地的模拟基地，并且进行导弹试射的练习。如此观察，中国参战日本领土及军事进攻的意图不是已经很明确吗？他还说，拜登政府在今年3月3日公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特别点出了中国是美国新的威胁，而且是有实力挑战国际架构的国家，日本亦都要有一致的认识。
私みたいな自衛官の立場から言いますとね、アメリカと共同。
太田文雄表示，以自卫队军官的立场而言，他是认为日美同盟双方必须要对于威胁有一致的认识，才能够以此进行联合战略、作战计划以及是联合训练。否则很容易发生认知不同的问题。太田文雄以他个人的经验说明，防卫白皮书在公布前的几个月会先将草案发布到其他的官方部门进行调整。 他在这次的白皮书公开之后，从多位的前军方幕僚以及陆海空军将领交换意见，大家都一致认为和中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因此他的推测防卫省将中国视为威胁，但是外务省很有可能为了避免和中国正面冲突而将直持修正忧虑。
日本和中国との間には国交があって、日本と中国との経済は密接に結びついています。
青田房子表示，日本和中国是邦交国，双方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相较于此，北韩和日本是没有邦交，经济上的关联性趋于零，因此日本对北韩不必客气，对于中国仍然是谨慎考虑，即使是实际上感到是威胁，在外交考虑之下亦都会避免以此为措辞。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社会明显感受到中国对日本造成极大威胁，但是政府的公开档上面目前还未能够轻易地表示。他指出，日中因为是邦交国，还是有可能透过制度性的对话和谈判的机制来解决分歧，日本仍然是希望能够同中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因此不想直接是指中国为威胁。石原忠浩赞成这样的讲法，并且是进一步的补充。
估计中国这个对这个东海还有钓鱼的周边的一些动作，
石原忠浩表示，中国对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台列岛周边的军事动作，并非是出动军队，而是透过海上警察改变日本控制尖角诸岛的现状。所以中国并非以军方挑衅日本的东中国海周边地区，而是以警察推动向灰色地带改变现状的行动。这个状况确实是构成日本向安保上的威胁，但是相较于北韩以飞弹以及核武威胁日本，这个部分他认为中国和北韩所造成的威胁仍然是有所不同。即使是措辞上面并未将中国列为威胁，石原忠浩认为现时日本并未有在美中之间施展平衡外交的空间，因为在日本的对外关系当中，美国仍然是最重要，紧接着日本所推动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的四方对话，以及是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面，日本和周边的国家，比如是中国和南韩的经贸关系，固然是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很重要，但是日美同盟仍然是第一个重要，这方面的局势是绝对不会改变。而美中对峙持续激化的状况之下，日本当然会靠向美国。
去年コロナ这个疫情爆发之前，本来习近平访问日本，那个时候如果有
关于日中关系的前景，石原忠浩表示，去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原本是预定习近平访问日本，如果当时成行日中签署了继胡锦涛之后的后第五个战略互惠文件，日中关系可能会迈向新的时代，日中关系会转向，但是去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推动强硬的战狼外交，导致了中国对外关系全面恶化，亦都使到日中关系倒退。他认为短期内日中关系很难改善，即使是疫情过后，中日关系要恢复亦都要很长的时间。 川田房子真是表示，日本能够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外交，是基于美国在军力上相对于中国处于压倒性优势的基础上面，中国在近年当中变得攻击性是很强，已经造成了日本的担忧和民间的反感，中国的军力大幅提升之后，日本自然会越发靠近美国，而不单止是军力上的变化因素，中国在对外态度上面亦都会越来越强硬，这个更加令日本必须要靠向以美国为首的盟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